各位西圣家人平安，以及各位亲爱朋友平安。好，我们今天呢要开始我们西圣福音小组的预备信息的第二讲，全家得救。那我们所引用的是尼托森信息的全家得救。那在讲这个信息之前呢，我先来谈一下，我们的西圣福音小组是一个小组布道。那为什么我们要用小组布道呢？在过去的布道模式呢，大概都是用大型的布道会。哦，那当然这个大型的布道会在海外呢还是可以实施，以及做成这种 mega church 大型的这个教会。那呢，现在由于环境哦，比如说在中国地区呢，可能是不被允许这种大型的聚会，海外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也可能没有办法大型的聚会。那呢，现在呢，要来谈一个这个微型教会。那微型教会呢，它的优点以及小组布道的优点到底是在哪里呢？微型教会就好像这个小白兔啊，它繁殖力是非常强的。因为兔子是典型的多子多孙的动物，它的繁殖力是非常强的，四个月大就可以繁殖生子了。而且一窝的兔子生的话呢，至少三四只，多的话可以生七八只。而且呢，一般的母兔一年可以生六窝，所以一年可以生三十只。所以它的繁殖力呢一直倍增，繁殖是非常强的，这是小白兔。而那个大象呢，大象就好像这种 mega church， 这种 mega church 呢就好像大象的繁殖力很弱，因为大象要在10岁到15岁呢才能够繁殖，而且它的怀孕期是22个月。那大象呢，每次呢两只大象呢，它只能生一头小象哦，生一头小象，而且它的寿命只有60岁到70岁。那呢，一头大象一年呢，一生呢，它只能生5到6只小象，所以繁殖力算是弱的。所以为什么要有这个小组的布道？是因为它的繁殖力很强，因为小白兔嘛，就繁殖力就强一点，大象嘛，这个繁殖力就很弱啊。因此我们现在用的西圣福音小组是用关系导向的小组布道，带领人从认识耶稣到相信耶稣，再从相信耶稣到跟随耶稣，从学做主的门徒到真正有能力完成使命的门徒。好，这个是整个我们做福音小组的意向。那今天呢，要来跟各位呢，分享的全家得救，因为谈到了西圣福音小家，他小组呢，他是属于一个关系导向的一个步道。那关系导向跟你最近的就是你的家人，而且你要有一个信念，就是神应许，神的心意是要因为你的得救，让全家人都得救。好，那我们就来听听尼托森弟兄为我们释放了这个信息，全家得救。
信徒造就今天是第20个话题了。
老师，今天要探讨哪方面的真理呢？
全家得救。在圣经里，神给我们好多的应许，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在许多地方呢，我们就能够不吃亏了。如果我们不知道，那好多时候就要吃大亏了。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照神的应许求过、行过？诗班的弟兄姊妹要唱出他们的经历。父神是信实的，
父神是信实的，他不会失信用，他的应许必不落空。我所背的十架不会过于沉重，到了时候十架变光荣。不是信实的，也不是 只是东西，他说我都要，到了时候就会看见荣耀。
圣经里说到永生的时候啊，都是以个人为单位，但是得救的单位是以家为单位的，因此我们要花点功夫看好些圣经节，看过之后呢，我们在神面前就清楚得救乃是一家一家的，所以每个人可以按着这些话到神的面前来求，不只是为自己，也可以为着家人到神面前办交涉，这样对下一代就有大的帮助了。盼望我们第二代的肉体是生在我们家里，灵命呢也是生在我们家里，我们不能一年一年的把他们丢掉，再一年一年的把他们救回来。弟兄姊妹，都得看准这条路，我们有多少儿女，多少孩子，就多少个得救。
弟兄姊妹，是主把他们摆在我们手里的，
我们不能够把这些小鱼啊放到大海里去，然后再把他们打回来，那可是要花很大功夫的。教会的第二代能不能够继续，就要看我们的儿女是不是属主。弟兄姊妹，这是要紧的事儿。在我们面前呢，下一代的教会有没有路，就看看有没有把所生的儿女带到主面前。如果能一代一代的都在主面前站住，再有外边加进来的，这人数啊就会增加，教会就刚强。千万不要生一个丢一个，要生一个重生一个才行。
老师，您说在圣经里神救人是以一家一家为单位的，这有什么凭据？
这儿呢要读几段圣经，我们先从旧约来看，请你来读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
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再读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节，
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
弟兄姊妹，方舟不是个人的，方舟是一家的。在前一章记载，在神面前称为义人的挪亚，圣经里没有记载挪亚的儿子和儿媳妇是义的，圣经上只说呢，挪亚在神面前是个义人。可是神预备救恩要拯救挪亚的时候，却是全家进入方舟，所以进方舟是以家为单位的，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
所以我们应当把家里所有的人都带进方舟。
弟兄姊妹，你可以对主说，主，我已经相信了你，你说我一家人都可以进方舟，主，现在求你把我全家人都带进去。
这样行吗？
是，神要尊重你的信心。请你再为我们读创世纪十七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
好，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是割礼，凡受割礼的是属神的，凡不受割礼的呢就不属乎神。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全家都要受割礼，凡你家里生的和买来的都得受割礼。所以受割礼的应许呢，不只给亚伯拉罕一个人，而是给亚伯拉罕的全家。割礼是以家为单位，神的应许是临到亚伯拉罕的家，不是给亚伯拉罕一个人。再请读出埃及记十二章三节七节。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很明显，逾越节的羊羔呢是给一家人的，不是给一个人的。你看神对家是多么的看重啊，逾越节的羊羔是一家的事儿，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不是一个人宰一只羊羔，乃是一家宰一只羊羔，把血涂在门框上，一家就得着保护。灭命的天使呢，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去。主耶稣基督所预备的救恩呢，就像逾越节的羊羔一样，是为着全家的。你一个人去吃，就得着你一个人；你一家人去吃呢，就得着你的一家，你一家就能得救，这是全家人得着的。
求神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看见得救是一家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
弟兄姊妹，神所应许的祭司职分啊，也是全家的问题。请念民数记十八章第一节。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
本族这两个字啊，照原文应当称作本家。再请你念十一节。
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都是你的，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凡在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
你看，所有的祭物，所有献上的，神都给亚伦一家。祭物是为了亚伦一家，不是为亚伦一个人。神接受全家人，祭司是一家人做的，而不是亚伦一个人做的。祭司职分呢，完全是以家为单位。好，请你为我们读约书亚记二章十九节，还有六章十七节。
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六章十七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
弟兄姊妹，你看妓女拉合也是一家人得救啊。他怎么样呢？他接待探子，神给了他一个记号，就是把一根红绳子挂在他的窗口上，凡是在他家里的都不被杀。整个耶利哥城的人都要被杀，你看见了，红绳子是救恩，红绳子的救恩救了拉合全家，而不是只救他一个。我们要把这个范围看清楚了。二章是应许，六章是实践，拉合全家都得救了。
原来神的救恩是为全家，不是为个人的。
请你念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一节。
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
又是一个以家为单位的例子了。刚刚的呢是救恩的问题，那不只是救恩，在旧约和新约里头有很多的事儿呢，都是以家为单位的。神的儿女，特别是做家长的，在神面前你要看见了，神对付人乃是以家为单位，要抓住这个应许向神要。
拉合不是家长，拉合还有父亲耶。
因为拉合他抓住神，所以他的父家能够因着他得到祝福得救。所以虽然说你不是家长，像拉合一样为着你的家，你的信心也可以爬起来说，主啊，愿意你带领我们一家，要全家都到你面前来蒙你的恩典，蒙你的祝福。
弟兄姊妹，信心够不够？来和诗班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唱父神是信实的。
父神是信实的，他不会失信用，他的应许必不落空。我所背的十架不会过于沉重，到了时候十架变光荣。不是失信失意，也不是要 我只是钟情，他说我动摇，到那时候就会看见荣耀。
现在我们来看新约，请你念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九节。
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很稀奇吧，新约也宣告了同样的原则。好多传道人呢都传救恩是临到这个人的，但是主在这里说救恩临到这一家。弟兄姊妹，出去传福音呢要注意一家一家的得救，不要光是盼望一个一个的得救。我们若真的信，真的盼望，这个工作啊就要有大改变了。
弟兄姊妹，这可全看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如何而定了。
是，你如果盼望是一个一个的来，那就一个一个的来，相信一家一家的来呢，就一家一家的来。神的救恩是以家为范围的，我们不要把它给缩小了。好，请你再读约翰第四章五十三节。
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在这儿啊，得医治的只有他儿子一个，但是圣经上记着说他和他的全家就都信了。再请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二节，这个哥尼流他的情形。
那儿说啊，他是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
再接着读第十一章十四节，
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好，弟兄姊妹，哥尼流是一家得救，不是一个人得救。哥尼流请了他亲朋好友来听彼得说的话，结果呢，哥尼流一家人他都得着了，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还有使徒行传呢，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五节记着，吕底亚的一家说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
使徒向吕底亚他们传福音，全家都信了，受了洗。还有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那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这节圣经是基督教里最有名的一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想这是没办法辩驳的。神的话不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得永生，乃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老师，很少人注意这一点呢。在旧约圣经里，神对人是以家为单位，在新约里呢也是以家为单位。
腓立比的教会是个好教会，弟兄姊妹，你知道是从谁开始的吗？
没注意到。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是保罗对谁说的呀？
对禁足说的。
禁足信了主，后来呢，他把他们一家都带来了，让保罗对他们说，之后就全家都受了洗。腓立比教会就从这一家开始的，而且呢，进展的相当快，也让我们看见使徒的工作是以家为单位的，救了一个呢，就立刻要以那一个家为单位，全家得救作为目标，千万不要失去了这个权利。你向神要一家，就要得着这一家；如果你只要一个人，那就只得着一个人。神是按着人的信心来成就事情的。
弟兄姊妹，以家为单位是神的原则，知道神对付人的原则就不吃亏了。
对，我觉得家的问题啊，也应当给弟兄姊妹看见。你一个人得救了，你全家都能得救，这件事儿要学习，要抓牢神的救恩是为一家的。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第八节那儿说，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受洗。在圣经里啊，有个人信主的，也有全家相信的。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很容易临到一家。
基利斯布全家信主就是个例子。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九节那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一节的应许是人的罪得了赦免，人能够接受圣灵是赐给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不光是给我们的。所以做家长的啊，能在神面前抓住这个应许，说你的应许是给我们的，也是给我们的儿女的，不是光我个人得着，儿女得不着，乃是我个人得着，我的儿女也得着了。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家，请你读路加十章第五节到第六节。
无论进哪一家，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
弟兄姊妹，一个人出去传福音，走到一家就说愿平安临到这一家，如果在这一家里有一个配得平安的人，平安就临到这一家。够清楚了，神对付人的单位是家，感谢神，平安也是一家一家来的。新约上在这方面的凭据很多，那因为时间有限，就挑这几处圣经说吧。
我们来听诗歌《父神是信实的》。
父神是信实的，他不会失信用，他的应许必不落空。我所背的十字架不会过于沉重，到了时候释迦变光荣。父神是信实的，并不是信，父神是信实的，千不会信。只要我只是忠心，他就不动摇。
人的救恩是以家为单位的，你知道吗？刑罚人呢，也是以家为单位的。人悖逆神，神动怒的时候也是以家为单位。如果神因着一个人刑罚一家，就明显的证明神也能够因着一个人祝福这一家。如果是这样呢，那弟兄姊妹，你就要学习为自己的家要站起来，一定要全家归主。这一条路相当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现在请你读创世纪十二章第十七节。
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
弟兄姊妹，你看，是法老一个人犯罪，结果呢，神降祸与法老和他一家，神刑罚整个家。再请念创世纪第二十章十八节。
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妇人不能生育，
叫亚比米勒全家的妇女都不能生育。刑罚是一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十节到十一节。
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
你看，大卫犯罪之后，神的责备不是刑罚他一个人，乃是从今以后啊，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这是一条很清楚的路。大卫一个人在神面前犯的罪，结果呢，刀剑永不离开大卫的家。从神的眼光来看，一个人的家和他个人是连在一起做单位的。神是把地上的人分成许多的家，所以呢，我们要一家一家的到神面前去。我们再看列王记上第十三章三十四节。
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
耶罗波安他设立偶像的结果， 神刑罚耶罗波安的家，把耶罗波安的家从地上毁灭了。再看14章14节，
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
耶罗波安他拜偶像，神要剪除耶罗波安的家，什么理由呢？我们不晓得，我们只能说在神面前呢，家是一个单位，这实在是太清楚了。再请读列王记上16章3节，
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
巴沙这个人犯了罪，神说要除尽巴沙和他的全家，像剪除耶罗波安的家一样。神的对付是以一家为单位的。在列王记里有一个最出名的家，那就是亚哈的家。列王记上21章22节那说，
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神对付亚哈的家，因为亚哈得罪了神。亚哈是旧约里最坏的王，出了名的坏，神说要对付他的家，像对付耶罗波安的家和巴沙的家一样，全家都要出去。再看一处，申命记11章第6节，
他怎样带流变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必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
家眷这个字儿啊，在希伯来文与家字儿是同字儿，一样的意思。那大贪亚比兰犯了罪，神叫地开口，不止把大贪亚比兰吞了，也把他们家人吞了。我想在圣经上从正面反面旧约新约都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了，神对付人是以一家一家作为单位的。
弟兄姊妹，我们活在神面前可真得小心哎，因为我们一个人会影响到全家。
是，我今天特别对做家长的说话，在圣经里提起的差不多都是家长，所以做家长的在神面前特别有责任啊，要站在家长的地位上，按着神的应许在神面前宣告说，我的家要相信，我的家不能有不信的。家长能替这一个家做决定，不是小孩子相信那样说，就是小孩子不信也能说，因为家是你负责的，不是他们负责的。你能宣告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把约书亚记24章15节背出来，在神面前和全家人面前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要用信心站在这个断定上说话，不要失去你的地位了。你要让你的妻子站在那个地位上，你要让你的儿女站在那个地位上。无论如何，抓住这个，我是家长，我这个家不能不相信主，我这一家要相信主敬拜神。那你这样凭信心宣告了，用权柄带领，就自然而然的能够把儿女们都带到主的面前得救了。
弟兄姊妹，我想约书亚记24章15节这个宣告是每个爱主的家庭都有的心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在英国的时候啊，我曾经去看克丁先生，他呢就是著名的《旧之乐》的作者。那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躺在床上，头脑呢也不太清楚了。他对我说啊，弟兄，你知道我们没有他不行，他没有我们也不行。感谢主，克丁的家有80多口人，没有一个不得救的。他的儿子、媳妇、孙子、孙女、曾孙，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没有一个不得救的。客厅自己呢，就是相信，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弟兄姊妹，自己得救还不够，必须把家里的人都带来聚在一块儿，宣告说， 从今天起，我的家是属乎神的。他们真的是属乎神的。你要这样宣告，他们还没接受主也要这样宣告，他们赞成不赞成都要这样宣告。你是家长，必须这样做。同时呢，凭着信心说，我们家必定要侍奉神。我告诉你，你这样站住的时候，事情就这样成了。
那要宣告几次呢？
要常常在家里宣告说，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注意啊，你的生活要做他们的榜样。
弟兄姊妹，金老师从新旧约圣经里头找出那么多的例子，使我们清楚知道，永生是以个人为单位，得救是以家为单位。为了全家蒙福，我们要带领他们常常凭着信心宣告全家得救，自己也要时时警醒，活出主的形象。
好，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弟兄姊妹，我们下次再继续新的话题。再会。
再会。
愿神赐福你全家。
感谢主，听完今天的信息，是不是对宣告全家要得救有更多的信心？好，那接着呢，让我来总结一下整个信息啊，我来做个总结。这个信息里面谈到了，如果永生是以个人为单位，但是谈到得救呢，在圣经里面都是以家为单位的。所以尼托森弟兄呢，他就用旧约、新约的例子来增强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神给我们得救的应许是以家为单位的。那在旧约来看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挪亚的全家进方舟，还有全家受割礼，亚伯拉罕全家受割礼，还有在逾越节时候一家一只逾越节的羊羔，以及亚伦全家得到祭司的职分，以及妓女拉合全家都得救，以及全家都蒙祝福，尤其约柜放在以东人家的时候，他们全家得祝福。所以这是从旧约来看，谈到了得救，谈到了祝福，都是以家做单位的。好，那从新约来看呢，举了十个例子，这个撒该一家整个就临到了这个家，还有一个大臣呢，因信主全家都信了，哥尼流全家得救了，吕迪亚一家全家都受洗了，禁足一家都得救了，基利斯布全家都信主而且受洗了。五旬节的应许是给我们以及我们的儿女的，而且平安临到呢，是临到整个家。司提反，保罗给司提反全家施洗，以及保罗问安的时候也是问安阿尼瑟伯一家。所以从新约来看，我们看到救恩也都是临到全家。在第三个，神的刑罚也是以家做单位的，我们看到神降祸于法老和他的全家，以及亚比米勒全家的妇女都不能生育受咒诅，而大卫犯罪，大卫的全家什么刀剑永不离他的家，以及耶罗波安的家呢，神把他从地上全家除灭了，巴沙和他的家也被全家被除尽了，亚哈的家这个作恶的王，神对付他的全家，以及这个大贪，这个亚比兰他们的家地打开之后，把他们全家都吞了。所以刑罚也是以家为单位，因此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做家长的要起来宣告，这个宣告耶稣雅记的24:15，我们相信我们都会背了。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要常常的宣告， 有信心的宣告，用你用这个权柄带领，然后呢自然把家里的儿女都带进来。然后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也就是尼托森弟兄英国的克丁哦，他的朋友的见证，他家有80多口，每一个人都得救。因此神的心意要我们一家一家得救，不是说就一个或两个。因此我们得救了，我们要有责任把全家带到主的面前，而且要常常宣告，从今天起我的家属于神的，总要带领全家到主面前，一个也不漏掉。因此我们首先要你能归主的就是我们的家人，而且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每天为了他的得救提名祷告。那上一堂谈到你的归主，要为了人到神面前来，就先为他的灵魂得救祷告，跟神要人，最重要是祷告改变我们的心田，符合神做工的条件。因为我们这个人常常的拦阻神使人得救，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活出一个好的见证跟榜样。感谢赞美主，所以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接着呢，就是你可以在网络的小家做交通，跟你西亚群的同工一起交通，一起祷告。如果你是有实体的，你们也可以一起交通，一起祷告。我们下周六开始，我们就正式的10周的福音小组了哦。那呢，我们从周一呢，我们就要开始来陪读圣经，陪读约翰福音。今天我们在门训的时候谈到了，要做好的属灵保姆很重要，陪伴很重要，尤其是陪读圣经。好，那我们今天整个信息就到此结束。